家好，我是天一，欢迎收听纯粹偏见。这是一档纯粹输出个人感性偏见，毫无理性思考可言的偏激播客，建议慎重收听。断更有一个多月了，我今天突然想起来更新，是因为最近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帖子，那个评论区真的是让我就是负面情绪满满。今天这期就来聊一聊评论区里的傻瓜们。事情的起因是上个礼拜一我开完麦回来，然后发现家里没水了，就是没有饮用水了，就从家附近的一个便利店点了两桶5升装的农夫山泉啊，因为这个两桶一起买有满减加上别的东西比较划算啊。当时应该是喝了点，就是没想特别多，然后点完单之后发现配送费还有点高，我觉得这么热天配送费高点就高点吧，人也挺辛苦。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外卖来的时候，我听到就是门外面有小孩的声音，就那种婴儿那种有点奶声奶气的说话的声音。当时是晚上1:45，你知道就是楼道里传出婴儿的声音其实本身是有点 creepy 的。但是我后来听到有就他妈说嘘别说话，那个会吵到别人，然后知道大概是别人带的孩子，然后我门就响了。我开门发现是给我送这两桶水的外卖员，背着一个就是那种背带上是一个小�孩，大概不到3岁。然后那个外卖小姐姐跟我岁数应该差不太多吧，就是我感觉。然后就他给我把水递给我的时候说，那个有点重，您小心点拿。那一个瞬间我其实心里特别难受，我就觉得说1:45北京这么热天，就是肯定得是没有别的辙了才会就是背着孩子出来就是接外卖的单。上个礼拜半夜的时候北京也得30多度吧，为了生计就是出来工作真的挺辛苦的。肯定是说实话，这个点如果出来接外卖的单肯定是缺钱嘛，就是当然谁不缺钱呢，就都我就挺不容易的。然后人家走了之后我就打赏了几块钱，就是也没多少，因为我觉得这是备注我说给孩子买个冰棍啥的。因为一般我也没想到会半夜会是就是女生过来送这个两桶水的单嘛，但其实因为可能是配送费高，反正也要送，他就抢了这单。我就把这事儿发了一条小红书，主要是讲说大环境真的挺不好的，我这么点完就觉得挺郁闷，因为就是大半夜的，其实真的是要迫于生计出来工作，还要带着孩子，很难。我发条小红书感叹这个事儿。其实我当时在想了好多别的事情，就是那瞬间我想，我小时候就是我妈也带着我，就差不多那个年的时候，下雪天，因为什么原因来着？好像是幼儿园放寒假，然后下雪天，我妈带着我去上班，然后在一个过弯的时候，那个自行车滑把我摔地上了，然后因为雪特别厚，我没有事儿，但是我妈后来很多年每次想到这个事儿，就是说起来都会想哭。我当时想到那一幕了，我就挺难受的，我就发了这么一条，小红书感叹这个事儿。当然我没有提我妈这盘，就是纯感叹。结果呢，这条小红书不知道为什么推给了我完全没有想到会被推给的人。直到目前为止，它的浏览量已经破了20万，赞马上要到1万，然后1000多的评论。但这1000多的评论里边有他妈800个不是正常人。首先有一堆人过来质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点外卖？那么热的天你为什么要点外卖？那么辛苦去苦人家外卖员。我觉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这帮人有没有想过一个最基础的道理，就是经济是要循环的，就因为我去点单了，然后才有这一单，然后外卖员会接到这一单赚这一单的钱。就有没有可能极端天气我们不点外卖，只会伤害到极端天气也要出来工作的外卖员呢？就是即使是下雨天下雪天最热的天，他们也出来工作，他们也要出来接单的。我最烦那种他们在小红书或者是社交媒体上说啊，这么极端天气我从来不舍得点外卖，然后又觉得会外面会很辛苦。你不舍得点外卖的时候，到时候只会是他们挣不着钱，他们白白出来跑了一天，他们并不会不上班。就极端天气确实有很多很难的例子，比如什么外卖员受伤啊或者啥的，但这个是大家自己做出来的选择，也是因为大环境的逼迫没有办法。正经是，而且这个时候加单会有更高的配送费，正经但凡是一个就是有别的辙的人，谁会愿意这个点出来工作呢？那如果你决定 不点这个单，你觉得你心疼外卖员，那谁心疼他们没有收入呢？你这跟那种就是啊，就郭德纲老师之前有个传统相声，说这个大老爷心善，大富翁心善，见不得穷人，所以把穷人都赶出城了，有他妈什么区别呢？就是就完全不过脑子，就我们去努力的工作，我们正常的我自己用我自己工作所得去消费。然后它会促进这个经济的循环，我不会说能促进多少，但我是这个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如果我决定不点外卖了，我决定下雨天不点外卖了，不会帮助到任何人，没有人想过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因为这次评论区，这次这条小红书肯定是有官方给我推流了，我看了点数据，99%都是首页推荐，这些人没有关注我，我这条20万的浏览量大概涨了也就不到10个关注，对，没有人会关注这个东西嘛，它就是。有很多人在评论区里制造焦虑，然后有很多人谩骂，然后官方觉得这玩意儿有流量给我推了，就这波流量让我见到了我平时不会在我正常的评论区里见到的人，就是流量会带来的大多数人，我现在觉得是真他妈可怕。首先是那些说你不应该在这种极端的炎热的天气点外卖的这么一部分傻瓜。还有一部分是那种慷他人之慨的，说，要是这种时候我就会打赏，是我的话，我觉得你既然觉得人那么辛苦，你怎么不打赏呢？然后，哦，你应该打赏，是我就打，就是打不打赏是我的自由，我打赏了，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打赏，因为我没有这个义务，对吧？就是，但为什么要慷他人之慨呢？还有些人就是上来直接就骂，就是你他妈不打赏，你就光在这说。啊，光动动嘴炮就得了，自己就是假装自己还挺有怜悯之心的，少跟这儿悲天怜人了。我还跟这大哥回复，我说那他妈叫悲天悯人，你要不先上上初中呢？就是，对不对？我这种人确实面对这样的评论区，一开始真的是充满了战斗欲望，后来是实在是太多了，就是真的懒得回了。我决定索性录一期播客聊聊这事儿好了，对不对？首先，打不打赏都是我的自由。我自己为了这东西，这一单我已经付出了配送费。只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很不容易。我正常打赏一点是应该的。我不可能就是打赏个人，我买一单水，我打500万，对吧？首先我也没有，对吧？其次就是我自己只能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吧，就是去，就表达一下我的善意啊。怎么说呢？给孩子买个冰棍啥的。但是这个，我自己又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体，我没办法去改善这个家庭，以及像这个家庭一样无数类似的家庭。我只是觉得人在应该善良的时候，可以善良一点。我自己可能在舞台上、在播客里都是一个比较偏激，比较攻击性强的人，但我自己本质上认为该善良的时候可以善良一点，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而已。但我特别烦那种那逼着我说你为什么不打赏，你要打赏的人，这跟那种遇到极端的怎么说呢？遇到不可抗力的灾难，去明星的微博评论区说你他妈怎么不捐钱呀？我觉得是一样的傻逼，就是捐不捐、打不打赏是个人的自由，慷他人之慨是一个特别傻逼的行为，不是吗？对吧？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不看评论区直接开喷的，说你在制造焦虑。我也很那啥，说根本不可能有这个点儿有一个女生去背着孩子给你送外卖，那是我见鬼了吗？我肯定不会说，就是我家门口没有装摄像头，我也不会去给人家拍照什么的，我当然没有办法证明这一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为什么要去？确实可能就是互联网上有各种就是制造焦虑编故事的人啊，那你就是毫无判断的上来就说你他妈一定就是编的。哼，我觉得也挺荒谬的，也挺荒谬的。至于说制造焦虑，我真的纯粹在感叹这个母亲个人的不容易。我在制造什么焦虑了？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常见的互联网攻击性嘛。因为你在互联网上发评论，在社交媒体发评论是不需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任的，每个人都不需要，对不对？就大家就在毫无差别的去攻击任何人，你也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啊。就作为一个不在台上的个体来说。就不在不是公众人物的个体来说，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所以大家想骂就骂啊。我自己也是一个互联网喷子，但是我一般会选择性的去喷那些所谓的怎么说呢？我会选择性的作为大卫去喷歌里亚，而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去伤害另一个普通人。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底线的。当然，这次的评论区让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底线。 哎，真的，朋友们，就是这次这个，就因为平时我自己个人的内容很少能接触到，比如20万真实浏览量啊这样的存在。就是我现在突然意识到，今年没有上任何综艺节目呢，什么综艺节目爱我，因为我这个人面对这种流量带来的这种，就是流量带来的这种无脑恶意，真的是承受能力现在还没有到应该能去承受的那个阶段，所以今年确实缓缓吧。我现在就真的怕了流量带来的这帮人了。虽然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不是什么流量，我甚至问了一些做就是自媒体的朋友，他们平时的评论区也是会各种乌烟瘴气、毫无理由的骂，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出于什么角度去骂你啊。但是他可能就只是打几个字，他爽了而已嘛。当然，我自己也是一个骂人的人，我觉得骂人者，人恒骂之也是有道理的。只是目前觉得不多接触这些人还是比较好的。比如咱们平时做播客，对吧？咱们做播客或者是做单口，大多数时候接触到的观众啊、听众啊，还是那种相对怎么说比较有理智，或者说文化水平、社会认知都较高的那个层，就是人群吧。一旦到什么快手啊、抖音呐、那玩意儿评论区里，真的毫无来由的，甚至无脑的恶意。比如这个评论区里，好多人说什么半夜就不该点水的，你就是自己优渥的生活过惯了，半夜点什么矿泉水，我都直接自己喝水。我这逻辑在哪儿？还是那句话，我在用自己合法收入去做合法的消费，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对我进行这些 judge，我自己花自己的钱，我愿意，对不对？还有就是大家都不点外卖，那外卖行业倒了，那饭店倒了，超市倒闭了，便利店倒闭了，伤害的是谁？伤害的大家总觉得哦，我去攻击这个啊，这个品牌倒闭了才好呢，他妈的这个品牌我早就看不过去了啊，这个行业毁了才好呢，这那那这的，真正受到伤害的不会是资本家，就是这些普通人啊。你比我举个例子，大家前面在攻击某一个，对吧？水厂，如果这个水厂真的倒闭了，那资本家不会有任何的实质性的生活上的改变。你在国内限制他高消费了，他出国继续去潇洒了，对吧？但是在那个厂子工作的普通人，啊，在这个厂子连带的其他的行业里，比如说给他们做瓶子的人，给这些水做物流的人，他们的生活才会真的受到影响。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啊，有些人会可能会轻描淡写说，那他们去别的厂子做瓶子，去别的厂做物流不就好了吗？有那么简单吗？就是找一份工作在现在有多难，你他妈的是真不知道吗？就其实就是不过脑子，盲目的去攻击一些东西，觉得自己好像攻击了这个东西，啊妈，资本家都该死，资本家是他妈都该死，没有人说资本家不该死，但是资本家不会死那么透的，真正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想过，真就没想过，直接就他妈攻击了，还有一些神奇的评论也是小红书比较常见的嘛，就是书名号消失的父亲，书名号，哼，然后在那发冷笑冷笑的表情，我在想说你怎么就假定人家就是这个孩子，就这位配送员女士的，就是老公或者是另一半，就是消失的呢？有没有可能就是她也在别处工作，然后俩人轮流带孩子呢？啊，当然有可能，这是一位单亲母亲啊，自己无奈去那个啥，去兼程工作。但就有可能，人家可能就是两口子都会带着孩子出来工作，就因为暑假了，孩子实在没人看呢，就有这个可能性吧？我觉得，就为啥上来就要假定这是一个消失的父亲？就大家都特别习以为常的去假定自己相信的那个东西。还有一些人在评论区里说什么呢？说他就是嫁错人了，才会沦落到这种下场。首先，我觉得人家虽然现在确实很不容易，半夜了在工作，但是我不觉得这叫沦落到什么下场。他在合法的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金钱，对不对？就是任何一个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真特别烦那种人，就是自己他妈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对别人的就是工作和工种进行批判，最常见的那种就是什么？哎呦，什么脱口秀演员，戏子都他妈是下九流。那戏子是下九流，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呢？你是做什么的呢？你的行业在古代很受人尊敬吗？上次这么跟我说的这位大哥呢，自己是一个这个房地产中介。我说那你们这个行业在这个古代叫雅行啊，就是跟我们戏子也一样是下九流。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我这个是不是在播客说过？我也忘了，无所谓吧，反正就是说到这儿了。我这播客反正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想说什么就说啥。 对吧？就是看到别人在辛苦工作，就是人家嫁错人了，什么选男人选的不对，看男人眼光不行啊，这纯粹就是用自己那套狭隘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代入或者假设别人的那个环境，我觉得这帮人也他妈挺荒谬的啊！之前也是不会出现在我评论区的一个群体，现在突然也出现了啊！还有什么啊？说人家可怜啊，你有感叹人家可怜的功夫啊，不如给人打赏几块钱。我打赏了。我说完这话之后啊，他就开始各种别的阴阳怪气啊，你跟那装什么呢你？你跟那我装啥了？就是我装啥了？我啥也没装呀！我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去做了一些感慨啊，我感慨都不行吗？我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我感慨是我自己的自由，凭什么管我感慨啊？啊，跟说我什么？你就不应该在这儿什么悲天怜人的那帮人，我觉得就是大傻叉中的大傻叉，你管得着吗？我愿意感慨，我觉得自己这样感慨啊没有问题。大环境现在就这样，大家都很不容易，可能不知道谁哪天也会要去，就是之前在做脑力劳动或者是做 PPT， 突然被迫要去做体力劳动了。但我们都是自己凭本事挣钱，怎么了？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如果硬说要有的话，我觉得是偶像啊，这是我常说的另一个题目。这个有如果头一次听到这玩意儿的朋友，可以听听我之前的其他期，对吧？就是这次的评论区真的让我见识到了很多人类的多样性，哎，以及就评论区常见就这么几种吧。我先总结了一个是盲目攻击的，道德审判的，然后这个男女对立的，比如说什么歪个楼，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男配送员像这样背着孩子出来送外卖呢？你确实可能是这位朋友可能确实是没有见过，但这玩意儿肯定是事实上是存在的吧。因为我当天跟朋友在我们微信群里聊这事儿的时候，有位朋友就说他前一阵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一个男配送员骑电动车，然后把孩子背在那个身后，结果这个过十字路口的时候，还有路人提醒他孩子背带没扣紧什么的。当然男性确实有自己粗心大意啊各种方面的缺点吧，这个我们必须得客观的承认啊。但也确实有很多男生男士带着自己的孩子，就带孩子的呀，并不是说所有男的都不带孩子，对吧？我们大家都被父母带过吧？其实就是说这些话的人啊，可能自己原生家庭有问题，就是自己那个或者说现在的家庭有问题啊，老公经常不着家什么的。但是人类繁衍到现在的根基，不就是男女共同抚养后代嘛，当然女性肯定会付出的更多更辛苦，但确实这个世界上是有男的带孩子的，不是吗？我当然明白那位朋友在朋友圈在评论区里说这话是想表达什么，我也知道最后会很多人给他点赞，会跟他回应，或者有很多人会跟他对立的去喷啊，就或者说陈述事实啊，或者说那个两个诚实两个就能吵起来。我刚才这段如果放在一个别的这个语境下也很容易吵起来，吵起来就有流量，流量就会越来越多。就是所有制造对立的，无论是这个阶层对立，无论是男女对立，群体对立，就是会有流量，对不对？大家骂得越欢，评论区就越热闹，评论区越热闹，平台推的流量就越多。所以平台给大家看到的东西都是在吵来吵去的，任何一个平台我觉得都大差不差。因为只有争吵才会让人看，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人说的不对，我要说说他啊，我也要骂回，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一样，对吧？我也想为自己引一些流量，但是我不想引来我他妈的不想引的那些流量，但是有的时候流量该来的时候啊，你就是控制不住，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起码还能做这个东西去硬喷一下啊。如果我是一个那种就是什么千万网红啊，千万级别的粉丝级别的网红啊，我就现在只能就是啥也不说，假装没无事发生，然后把自己打赏的截图贴出来。我就不贴，这回我就不贴。还是那句话，我打不打赏是我自己的自由，我感慨人家不容易也是我的自由，对吧？但就只是一个感慨，能引来这么多的关注和谩骂和评论，我觉得就是确实大家现在戾气都挺重的。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戾气挺重的人。还是那句话，我刚才我觉得就是骂人者人恒骂之吧。我倒是觉得我对挨骂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反正也会给我制造素材，我可能会把它写成段子，或者像现在这样去录一期播客，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我觉得这事儿就是挺烦的，就是因为当基数越来越大之后，你不可能去怼每一个人，但我这人就他妈真的很喜欢怼每一个人，所以就这次之后我都觉得有点难受了。我就觉得嗨，就是挺好，保护我。没有那么大流量，平时就是保护我，人不能太红，真的，不然就没法说话了，没法反驳了，只能捐款了，多惨。但是确实就是会吸引到很多你平时，就流量会吸引到很多你平时根本接触不到的人嘛，聊一聊他们的想法， 其实也还是挺有意思的。比如，就我现在发现，比如很多人并不会想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他们只会想到三，或者会想到二，不会想到三是由于一加一加一来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嘛，他不会觉得说，一个工厂倒闭了，真正倒霉的是那些工人。他不会觉得说，我就是雨雪天气我不点外卖啊，我心真善的会影响外卖员，就真正在出勤的外卖员的收入啊，也不会想到说外卖员这么不容易是因为平台的压榨，是因为资本的介入啊，不会想那么多的。当然我们确实很多事，很多人不会从两就不同的角度去想问题。我也理解，我自己还有一些段子，就是说那个就是很多外卖大哥骑电动车逆行，非常不安全，因为就是既对不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不对行人负责嘛。但其实这么说吧，就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是平台的算法决定了他们不得不这么干，他们不这么抓赶时间的话，就是挣不着钱。或者说最后就是会被平台扣钱啊，当然有的人可能会多想一步啊，会去骂那些做这个算法的程序员啊，那程序员也是被他的产品经理逼着做的这个算法呀，他的产品经理是被自己的上级去逼着做这个事情的，立这个项目的，就是他为了保住这个工作可能也迫不得已，甚至可能就是做这个算法的人有一天也会因为到了35岁被优化掉啊，然后去这个不得已去开滴滴去送外卖，然后被自己的算法所捆绑的。但一切的一切背后是什么，都是就是资本的要求，对吧？再往下说就真的太大了，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再出于对我自己节目的爱护和对小宇宙这个平台的尊重吧，我也不想再往下去延展下一层了。但其实我就是一个平时会这样想挺多的人，我经常喷人，但是我每次喷人之前也会想一想各个角度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个事儿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之类的逻辑吧。就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做一个相对于无脑喷来说有逻辑的喷子，我可能起码能想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啊，当然可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42，谁知道呢？但就是也挺感慨的吧。这次这个事儿说了这么多，也是一些这一条神奇的小红书给我带来的负面情绪啊。这样的流量我真觉得不要也罢，我并不想吃这种饭，就是我并不想吃这种制造焦虑和对立的饭。以后还是多发发什么主持互动的视频吧。当然了，我也是推荐大家遇到不爽的时候该说就说啊，该说就说。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喷子，起码要做一个有脑子的喷子。我给自己的标准反正是这样的。就每一个最后反正结尾升华一下吧，就每现在大环境下大家都很不容易，对，然后戾气也很重。尽量不要让自己成为戾气的一部分吧，或者说起码给自己的戾气找一个正确的出口。就这样。今天这期纯粹偏见就说到这里，然后我是天一，我争取努力的勤奋的多更一些。对，最近奥运会饭圈的事儿，我也挺想聊聊的，然后明后天的吧，争取这周内我们再录一期新的纯粹偏见。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点外卖不迟到。这句话在小红书上估计也会被骂的，不过如果按照完全政治正确的角度去说话的话，人可能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对吧？还是希望尽量真实一点。谢谢大家的听，拜拜。